各位举着阿弥陀佛。当然天天都吉祥，今天是特别吉祥，释迦佛的出家纪念日，所以寺院通常都会找这些很特别的日子啊，办特别的活动，像深坑道场基金会很难得，今年应该是第二届啊，办梵网经菩萨戒的受戒，所以我们的深坑道场也等于是一个戒坛了啊。那当然有人还在网上问我说，基金会办菩萨戒怎么不办五戒？五戒一定是在受菩萨戒之前，一定会有一次三规正受，因为戒和尚在堂上嘛，啊，他的整个结膜都是完整的，所以一定是经过三规五戒，然后菩萨戒，这是一个过程。什么时候才可以去受菩萨戒？你发心就可以去受啦。他说，问题我担待不起啊。我说，什么时候你才担待得起啊？真正担待得起要到成佛，你怎么担待得起呢？当然是先发愿嘛，然后呢领戒体嘛，然后再以他为所缘，最后成就他的功德嘛，对不对？哪有说啊，等我做到了我再去受？你就不用那一天了，你就真的不用等到那一天了啊。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啊，普遍性的观念不正确。他是老参哦，还是老参哦，想法都还是这个样子。当然呢，有人说干嘛去找罪受呢？生活已经那么辛苦了，还领个戒体，每天在那担心受怕，起心动念都在犯戒。对啊，他就是个增上缘啊，让你看到心一直不断的去触到犯戒因缘啊，他是帮助你成就止观的增上缘啊，不然你怎么会有那种紧心为业的那种作意力？你怎么会有呢？是吗？就非常非常简单，不是说你自己亲生的娃娃，你把它抱在手里面，你看你会不会随时正视而住？你稍微闪心一下就把它摔了撞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真的非常 serious， 很看重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抱在手心里面，那真的是你再怎么是一个粗不拉几的壮汉，对不对？你就算是手捏一块豆腐都不会把它捏碎掉。为什么？那就是正知而住的力量，因为你当真了，你当真了，其实就是这个力量嘛。有人不太懂修行是什么意思啊，就是讲就是一直不断在我成为在大脑的法界里面工作。玩什么工作？玩抽象的工作。今天有人在网上问我一个，老师啊，这个七十跟八十的关系有没有一点像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？我说鸡生蛋蛋生鸡有什么问题？有啊，有问题啊。到底是鸡是先鸡生蛋还是先蛋生鸡？我说你在现实法界里面，对不对？母鸡产下一颗蛋，孵化以后那颗蛋变成一个公鸡，对不对？公鸡又会让另外一只母鸡受孕，结果母鸡之后呢生了一个蛋，又生出一个母鸡出来，这个因果不失的嘛，从来没有先生蛋生鸡的问题，那是哲学家创造出来的无忌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那个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，因为在真实法界里面没有循环论证的问题，没有鸡生蛋之后呢蛋还回来生这只鸡的，没有这种问题嘛，对不对？阿赖耶识跟七识种子跟现行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，我花了一段口舌跟他解释的同时因果跟意识因果的关系，公开让他听不，别听无，你就看现实世界就好了。我说啊，佛法里面的东西不是抽象观念，都是具体的事件，就跟你现在每动一个心念是一模一样的，它是有血有肉，打了会痛，当真就会有功德的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把它抽象化以后，通通是一堆无忌问无忌答，有什么利害关系呢？是不是？就像以前我当顾问赚很多钱了，可是人家企业内的那些主管看我们是什么，都出一堆意见， 我们在做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对不对？你就嘴巴张张，我们要做半死啊，是吧？我当然也觉得啊，但问题是，我们是卖 know how 嘛，对不对？不然你们自己 try out 啊，你们自己试啊，可能要试很多成本啊。我们的经验可以让你免去很多错误的尝试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价钱。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完了，我们没有退休金，就得要 say bye bye 的。你们纵使今天、明天两三天没事干，两三个月没事干，对不对？现在当然可能有无薪假，可是你们可以领退休金呢、啊。杂家是一天一天的工资啊，一小时一小时的小时薪呢、啊。卖了 know how， 你会了之后，以后不会再请我了。各位懂意思吗？每一种工作都有它的缘起，都是独一无二，而且是庄严不可替代的。真实法界就是这样。抽象观念呢、啊？一本书，它可以复制好多本，是吧？有什么意义？只有读懂它，再去付诸于实践的人，那本书的那个 know how 才会变成重要的东西，才变得有贡献的东西，就是这样。这叫做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如果没有人当真的去实践一个正确的观念，那个观念再怎么样高明都没有用。我今天早上就是这样的情绪，八点半本来要开始工作了，就一直花了一个小时，就为了，因为他要回大陆去了，谈妥这样的一个概念，可是不晓得他听懂没有啊？不晓得，不晓得。不过回来了，我们还是把最后几次的这个彼果自分呢、啊，我们上次进到了十二圣身的部分啊，我们拉回头，因为第一呢是我最后要讲的啊，所以我们从第二567页倒数第五行开始，我们一同来学习。彼果自分，老实讲就是法身的功德。法身的功德它不是光只有悲心去推动的，它必须要有般若的智慧，它是一个悲智双运推动底下所展现出来的佛三业功德啊，佛的三业功德。那么这十二门圣身呢，就告诉我们佛的法身功德会出现很多我们想不太通，但它绝对不是神话啊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在学习佛法身功德是如何它在构思，如何它在愉悦好像矛盾的文句当中是有什么意涵，在它的深夜造作当中为什么它身心能够保持一种平衡感不会错乱啊，这个是我们深刻需要去体会的。老实讲简单的消文是不够的，不过尽可能的，我们这算是跟各位学长第一次学习吧，我们就姑且先消文过去，但是能讲出到体会我就适可而止。在第二个圣身门当中，他安立的是叫安立树叶圣身啊，寄送文是无意义无量无数量一叶不坚叶坚叶诸佛具三身。此颂啊显示安立树叶圣身，这三件事情说是为三，事实上是会有关系的。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布特嘎罗是个五蕴身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五蕴这件事情就是安立，五的数目就是数目数，然后呢它会有深夜雨夜的表现，就是夜，所以它就是讲这个佛的法身这个主体性它的业用是怎么发生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底下就这样说，他说有三个别门，安立生生树生生叶生生。首先来看看安立生生，他说啊，无意义无量显安立生生，诸佛法身无差别，故说明无意。为什么无差别？老实说一句话，我们可以说简，可以说略。法身我们说简单的话呢，有五分法身，这是共三乘说的啊。哪五分法身呢？戒定或者叫心，戒心慧解脱，解脱之见。戒定慧是三无漏学，各位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你经过三无漏学成办了以后呢，它就成就解脱。 你把解脱的经验能够教给别人，就叫做解脱之见。所以五分法身就用这五个数来解释法身的功德的五个相度，这样明白吗？这种说明就叫安利，对，安利的意思就是我去说明那件事情，那么我们就用五分法身去说明。那如果用十分法身去说明呢，也可以啊。十分法身就是八圣道之啊，八圣道之是什么？见正见，思正思维，然后呢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，这八个对不对？加上正解脱，正解脱之见，五十个也可以。因为呢八圣道之也分为戒定慧三无漏学，加上这是开广跟开略的问题，你把它广分别就变成十个，略设回来就变成五支，这样知道吗？这个就是安利，就是说明它不管你十方三世诸佛，过去佛现在佛当来下生佛，无量劫以后可能还会出世的贤劫千佛，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法性，没有差别。可是呢他出生在某任何一个时代，他会去表现的功德就不一样，不止他的身高，他的寿命啊，他所传授的法门，对不对？他开的法会的数量，这些都不一样，这叫做无量依止现等觉故，说明为无量。我们下一个偈呢，会再重新谈现等觉这个观念。现等觉是佛十名功德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啊，非常重要的一个。先简单讲好了，现等觉就是二无我了，等一下再谈啊。那么这个是谈安利甚深，也就是说我们试着去描述三世十方诸佛乃至于发菩提心的行者，他所成就的法身功德其实都没有差别，可是随着他的缘起啊差别可多了，对不对？差别可多了啊。这两件事情呢是不矛盾的，法身功德的无差别跟无量依止的无量无数无边，这两件事情没有差别。我们就简单的比喻好了，握拳呢一只，对不对？一个拳头伸开五个指头，对不对？看你问它的别相还是问总相嘛，对不对？别相无量依止，它是无量数，合成拳它只有一个，手就是这一只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说手是一只，它的姿态就万千，对不对？你可以随便捏各种的手印，手印可以捏出万千种的姿态，那请问这两种东西会打架吗？不会。这是总跟别的问题，总相跟别相不对立。所以我经常讲一个观念呢，我们在分别法术的同跟异，我有一个口诀，同不是一样，异呢并不是对立。为什么同不是一样呢？这大家从不同的地方来啊，可是方向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我同所趋啊，各自来处不同啊，是吧？难道去同个地方的人都要是从同个地方出发吗？一颗西瓜，我要去吃到西瓜的中心点，有几种方法？无量种方法，同所趋啊，他要去的中心点是一个啊，无量趋入门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两个有差别吗？没有。佛法身的观念就像这样，法身功德无差别，可是呢屈入的方便呢却有多门。此第一，安利甚深。所以讲起来它好像很吊诡，对不对？很矛盾，对不对？事实上一点都矛。你不要把那个抽象的文字做文字解释，文字解释它就是对立的嘛。一跟无量怎么会是相等呢？怎么会是不矛盾呢？就跟我刚刚讲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，那只有在哲学论证上会有循环论证的问题，落到具体的生命境界有差别吗？有问题吗？从来没有问题，从来没有问题。我经常讲，不要在抽象的观念在大脑里面转，转久了变粪土。为什么？修的人都一定爱细，不是粪土是什么？
可是如果你把它付诸于实践，那就不同了。果子丢在地上，拿起来吃掉，种子丢回地上，它又会繁衍万千，是吧？要不然呢，烂掉归烂掉，烂掉归烂掉，是吧？丢了垃圾桶，它十百万年它也不会，乃至于放它被倒到那个什么焚化炉里面就烧掉了，种子就灭坏了，灭坏了，灰生灭质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一切啊，功德都在于用，都在于用。你不用，它就是自性空，刹那灭的结果，你根本留不住，你根本留不住。有什么好舍不得？舍不得，它还是终究灭坏；舍得，反而可以生大功德，是吧？都想通了嘛？这些事情要从这个角度去想，别在抽象观念在文字上搞半天，搞了半天都是文字上的对立，有意思吗？第二个，树生生。那么虽然无量依止所做的业啊，所做的业啊千差百怪，可是呢，就像电影那么多角色，对不对？长达两个小时，可能有三个小时，可是我们以前在那个看布袋戏看歌仔戏，在那个戏北卡呢，嚯，一出戏看一过一出戏，说穿了就四个字，忠孝节义，是不是呢？就戏码无量啊，要做什么事？忠孝节义，对不对？忠孝节义归纳下来一个人字，为什么叫人？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把别人的戏看在心中，想自己的心事，我这个人生怎么样用忠孝节义做下去，行不行呢？难道戏看完了就完了吗？他不在虚拟的事吗？他不在改变你的观念吗？不在影响你做决定的意志力吗？你生命的每一个刹那，你的生命经验不都在改变你未来的可能性吗？不管再怎么改变，水就一直流，细水长流。新加坡有位学长，他终于了解我这个网站名字的意思。我的网站色心，我的英文叫 The Heart Goes On。那颗心呢、啊？我们说的那颗心呢、啊，就是一直在，一直在，一直在，从哪来往哪去。老实讲，那个英文字的中文翻译就是如来如去的意思，如所从来，如所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。什么事情看下去，哪一件事情不是细水长流呢？哪件事情不是刹那无助呢？是吗？哪件事情你留得下来呢？留不下来，难道就毫无功德吗？就这么讲，想清楚嘛，想懂了，心就安住在这个法性，顺从这个法性。你不违逆这个法性，每天轻轻松松、快快乐乐，可以做很多事，是不是？跟他对立了，那么你就一直不断的收拾不完的恶果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是第二个，树无量。佛虽无量啊，都在做不同的事儿，可是他们的目标目的啊，同一业故，干嘛？利益友情，这个没有差别，对不对？用各种方法都在做这些事情。第三个，业甚深。他说啊，不兼业，兼业，诸佛具三身，为诸如来三身相应，就是自性身、受用身、变化身这三样事情。自性身当然不用话讲了，自性身表现在受用身上呢，事业兼助。为什么事业兼助？旁边注明一下，成熟自佛法嘛。老实讲，你不管遇到什么境界，一个菩萨行者往内心所成就的功德，就是修学般若。对不对？坐正四谛，体现二空，都是这样。所以你每经过一个生命事件， 你对于般若的锻炼，你对二空的体会就越深刻。不管做什么，不管做什么，你遇到好的环境，你遇到违逆的环境，你自受用都是坚固不退，一直在进步的，一直在进步的。 But 你这对外所要处的环境，面对的人，处理的事情，却是天天在千差万别，不是吗？你要去处理每一个人事的关系，扮演不同的角色，做不同的事情，讲不同的话，即便要解释同样一件事儿，变化无量。所以他说其意变化生，业不坚住。不坚住到什么地步？不坚住到你能够入众生心，应所之量，自己没有成见，完全能够体现到无我的功德出现。你能够应他的心，随顺善恶的抉择，不会从恶下流，不会。就跟辅导员陪伴在这些当事人旁边一样，我听他了，听他悲哀的身世，可是心不能够同其悲，但是要能够同其理，是不是？扮演一个镜子，让他看到其实他还有其他的可能性。所以辅导员那个角色两件事情，第一个陪伴他周遍寻思，考虑过所有的可能性，然后呢找出他甘愿做的事情，就是这样，能陪多久就陪多久。这就是深夜不见主，变化生的夜不见主，没有固定的模式。所以你说真如是不变呢还是随缘呢？受用生的事业部分呢不变，变化生的不坚固部分呢随缘，两个对立吗？要极端的不对立，它又能够显现这么样的差别，对不对？我空性证的越深刻，我的柔软度就越高，是吧？就是这样啊，对立吗？不对立。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个方向感却是相称相应的，不违背的，周遍涵容，清净无染的，是不是？不要想悬了，其实每一件事情不就是这样吗？任何事情都一样，你一杯水喝下去，难道它就只到胃里面吗？你的观察这么粗吗？它的过程当中就被绒毛吸收，就散到全身的血液当中去了，对不对？入到血液它变成血液的内容，入到淋巴系统它变成淋巴液的内容，它有固定的形象吗？可是它的 H2O 的本质却没有变，却没有变。它入到动脉，血水呈现红色，入到经脉，血水呈现蓝色，你说它有一定的颜色吗？没有。你懂一点生化科学知识，就告诉你它的法性如是，从来也没有对立过，但是也不一样，不是吗？怎么样把这样的观念用到你所做的每件事情上，这个是重点，这个是重点。懂得这个法则，运用之妙，在乎你一心，在乎你一心。好，这个是我们重新再看的这个。第三个，现等觉非有，一切觉非无，一一念无量，有非有所显。此颂显现呢，现等觉甚深。那么先解释现等觉非有。现等觉就是如来的功德之意。什么叫现？现是现观。等呢，两个意思，平等。二呢，等流相续。觉呢，就是相应。他的心呢、啊，没有成见，没有情执，现观现前，对不对？平等运转，平等运转。然后呢，如镜照物，显现一切，显现一切。他心中所显现出来，归纳他的法性是什么呢？二无我， 为什么显现恶物啊？底下就解释了，布特嘎罗非有，法非有。他不管看什么事情，他那个大圆镜之所显现的一切我、一切法、法种种相、我种种相，都非有性故，常作如是观。你如果能够一切实处常作如是观者，你的心就称为现等觉，这样了吧。如果你要想象佛的心是什么样子，佛的心就是这样，照了一切的差别事儿，现观什么？二无我，常作如是观，常作如是观，这样的心态就是现等觉。你说他老是这么打妄想，想那么二无我干什么？他老是把什么事情都往二无我去想干什么？他不是联想哎，他是直接一看就能够体现那个功德。二无我的功德是什么？一切自他无执，心中没有对立，做事没有困难，对吗？他心情平静的。平静的，无法想象，无法想象。我昨天在听有老师讲课，他说啊，我们呢、啊、先学啊《大智度论》前34卷。打个比方，有人一起去那个听交响乐，因为找到在那边听，整个乐团人坐在上面就开始嗯啊嗯啊，然后旁边这个人就讲，哎，有老师，这团演奏的不错。有老师说他们正在调音而已，正式的演奏还没开始。我觉得这个比喻好极了，好极了。其实就是这样，我从东门国小啊，我从大溪搬来这边就念东门国小，在东门国小我小三年，就小三就是校队，东门国羽毛球校队，很厉害很厉害。然后呢啊，就一路很厉害哦，打到台大，台大我当然就是天，对不对？我去应征羽毛球校队，去之后我看那些练陶练民呢，来底线抽球先暖身啊，那后来我只要知道暖身了，就开始打了，我开始打得很用力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结果打奇怪，怎么打也打不倒他，对不对？他一下掉左，一下掉右，每次都掉底线，每次都掉底线。我一从底线发球之后，我就到前面了、啊，准备啊要杀球，他还是一样，一个远远的给我掉到底线，我又跑回去，又抽回来。抽回来之后呢，我又准备要去杀球，他又给我抽底线。我不管打什么球，他抽回底线。糟糕，我老人家啊，不，现在心里是笑脸了、哦，穿开边戏。等我累垮了，他说：“好，我们正式来。”我马上退伍。人家马来西亚乔森开玩笑，那个体力跟牛一样，体力跟牛一样，不敢打了，真的不敢打了，就这样，然后改去学网球，改去学网球，唉，真的是。你无法想象那个程度的高低啊，不是你可以失忆的东西，那就是，这就是恶我。你没有办法用你自己已知的部分去想象你未知的一切，佛不会，佛不会，佛一定是入应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它就是这样的存在，每件事情就是这样的存在，没有应该，没有不应该。那么的新鲜，也没有什么 surprise， 对不对？平常心是道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现等觉，精不精彩？不是我讲的精不精彩，这样的心态精不精彩？精彩嘛，是不是这样？过这样的生活多好嘛，是吧？然后再来呢，一切绝非无，一切绝非无。那你说是一无即不中，可不可以说呢？可以啊。对不对？你可以试着描述一下嘛，你可以试着描述一下。那你描述怎么样都可以，他都盖瓜承受。对，那个是我。我 我从小也大概是学什么东西很快，然后到了慢慢大了以后呢，跟别人聊天，后来人家就会很生气，他就问我说：“阿唐，是我的小名啊。”他说：“你干脆告诉我你什么东西不会好了。”就这个意思，好像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其实学都是皮毛啦，可是都会嘛，对不对？你不管看到我做什么事情，你就说哦，我会这个东西，会。那会到什么程度？无得轻看，会也要干也要嘞，听不见啊？你到底多么深入？看你当不当真，看你有没有那个条件，看你有没有那个因缘，如此而已。就像一切绝非无，你说是一物，可不可以种？可以种，可是它不只是这样，它不只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他前面可以当跑堂，后面可以当大厨，你说他什么角色？你说他应该是什么角色？云何知佛现等正觉呢？为一念无量佛故，此即显示一念中有无量佛现等觉。指的是什么？我们每一念心当中啊，都有无数个念头，每个念头都能够体现二无我，就有无量佛出世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何况有无量众生、无量世界？是吧？那么不是念念有无量佛出现于世吗？佛是什么意思？佛不要以色，不要以形，不要以音声来认定。佛就是现等觉，佛就是体现二无我的法性。你一念相应这个法性，一念觉，念念相应，念念觉，就看你保任的功夫好不好。那么有非有所显，此显真如啊，有的一方面，有非有的一方面。什么有？有种种名，这是有，对不对？有种种名，什么是没有？自信无所有。你当真的就问，他是不是就那样子？他不就是那个样子。有缘所显，无量依止，就无量差别。你说他应该是什么？孔夫子就说君子不器了，不器是不能用一定的器皿来衡量，它不就是一个功能而已，它不就是一个功能而已，是此真如所显。第三个甚深，第四个甚深，理欲甚深，非然非离然，由欲得出离，了知欲无欲，误入欲法性。此颂啊，显示离欲甚深，非染非离染者，贪欲无故，说明为非染，以无染故，离染亦无。这句话的意思，表面上就很简单了。你对一个事情没有了贪欲，我可以说我心中没有杂染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是，以无染故，因为杂染无自性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，比如说你肚子很饿。你去吃饭，吃饱了你还会不会想吃？边际作用就递减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本来饿，很非常饿，拿去吃，越吃越多，肚子越饱了以后，吃同样的东西，一样的美味哦，可是你感觉到美味的程度就递减。如果旁边有个刽子手，你不吃就砍你的头，你就继续吃，吃了就会变得很痛苦，是不是？哎，奇怪，怎么会又从乐受变成苦受？吃的东西是一样啊。你说乐受苦受，哪一个受才是应该有的受呢？各位懂我的意思吗？请问贪是啥？如果你贪 A 这样东西，你就吃一样东西好了，你就吃，吃到变成作用减低了，还非吃不可吗？吃饱了。吃够了，自然就不吃了。一只狮子如果吃饱了，你把一只小绵羊丢在那里，它会玩，它会跟它玩，对不对？用个大爪子压，然后放开来，然后看那个羊跑跑，它就呜呜跑过去。羊是吓得要死，对不对？肾上腺素一直分泌，它只是在狮子玩游戏而已。差多少岁？就是这样，你说欲，一个动机，一个付诸于行动的想法本身有自信吗？坚固吗？没 何况在你有欲付诸于实践的过程当中，也不是只有一样选择而已。其实你永远都有选择权，你给不给自己，如此而已，没有一定要非这样不可的。全世界从古到今，没有什么状态底下非得要怎么样不可，没有，没有人强迫你。因为没有必然之欲，那么也就没有应当离的欲。欲它不是牢笼，只有你甘为它所吸附，还是甘愿，对不对？问题是你没有替代方案呢，你脑中没有其他的想法，你没有意乐嘛，你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嘛，假八捆的困八家嘛，你生活就单纯到这个地步嘛。所以同样过一天二十四小时，你能够成就的功德就比别人少很多嘛，对不对？你欲的所缘范畴有多大？有一定吗？有一定吗？以前我在辅导一个传销的行业也一样啊，他们的理论就是我一个人只要去帮忙四个人跟我做一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三个月内我可以成就一个很庞大的组织，每一天我可以创造的业绩，我跑死了一天都赚不到，懂我意思吗？问题是你能不能够去一直不断的去复制这个力量，用同等的速率乃至于可能加速度，你不可思议。可是如果你把同样的道理拿来行善，一样不可思议，不是吗？我只要去付出一天做三个善事，他不用回报我，他只要也去做三个善事，你看看一天之内能不能够坐骗全世界，可不可以？做善事这件事情会不会需要睡觉？不需要。欲无自性，离欲也没有非要这样不可，问题在于所缘的选择，方法没有差别，方法没有差别。所以他说啊，所以则何？贪然若有，可以说有离染这个事情。如果染的自性既然是无自性的话，那么你就没有离染的业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今天有一个网络上的学长就跟我讲了，一切以无名为本，我就问他无名以谁为本，答不上来。无名就无本了，无名有什么本？无名从哪来？就是不知道从哪来，就突然来了嘛，就这么简单嘛。无名有本来应该怎么样啊？就是没有本来应该怎么样嘛。可是你就做了，那个结果就是坏的嘛，就这样子嘛，道理就这么简单嘛。这就是为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可是业果还是真实的。